黄师母的声音要打开啊。
亲喇叭父，我们谢谢你，谢谢你赐下圣灵，谢谢你帮助我们知道怎么样让圣灵在我们心中永留，我们的生命带来改变，帮助我们认识你，认识圣灵，认识耶稣基督，也知道我们的本分本位在哪里。主啊，愿你的教会，愿你的儿女们都能够有你的荣光在当中彰显出来，主，我们为每一次的聚集都献上感恩，帮助我们经历到你的同在，生命的活水的涌流，我们感恩，我们也把下面的时间交在你的手里，谢谢你引导我们，也求你带领我们越走越光明，越走越爱你，越走越愿意服侍你。越来越能够听从你的声音，我们也把下面的时间交在你的手中，祷告祈求，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门。
阿门。
今天是子敬来为我们读经哈。
好的，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今天要读的经文是《使徒行传》5章1到16节。有一个人名叫亚拿尼亚，同他的妻子撒菲拉卖了田产，把嫁银私自留下几份，他的妻子也知道，其余的几份拿来放在使徒脚前。彼得说，亚拿尼亚，为什么撒旦充满了你的心，叫你欺哄圣灵，把田地的嫁银私自留下几份呢？田地还没有卖，不是你自己的吗？既卖了，嫁银不是你做主吗？你怎么心里起这意念呢？你不是欺哄人，是欺哄神了。亚拿尼亚听见这话，就扑倒，断了气。听见的人都甚惧怕。有些少年人起来，把他包裹，抬出去埋葬了。约过了3小时，他的妻子进来，还不知道这事。彼得对他说，你告诉我，你们卖田地的嫁银就是这些吗？他说，就是这些。彼得说，你们为什么同心试探主的灵呢？埋葬你丈夫之人的脚已到门口，他们也要把你抬出去。妇人立刻扑倒在彼得脚前，断了气。那些少年人进来，见她已经死了，就抬出去，埋在她丈夫旁边。全教会和听见这事的人都甚惧怕。主借使徒的手在民间行了许多神迹奇事，他们都同心合意地在所罗门的廊下，其余的人没有一个敢贴近他们，百姓却尊重他们，信而归主的人越发增添，连男带女很多，甚至有人将病人抬到街上，放在床上或褥子上，指望彼得过来的时候，或者得他的影儿照在什么人身上。还有许多人带着病人和被污鬼缠磨的，从耶路撒冷四围的城邑来，全都得了医治。阿门。
阿门。谢谢。这个亚拿尼亚和撒菲拉的这个事件啊，这个很多人都在这个地方有不同的看法啊。那我们希望借着这个事件，我们来看一下神要我们怎么看待这个事件啊。这个你觉得教会里面腐败最厉害的是怎么样的腐败法啊？有的人会说什么贪财啦，有人是说这个争斗啊什么的。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亚拿尼亚和撒菲拉他们到底 是什么原因造成了他们的死亡，这么严肃的，这么重要的，这么严厉的惩罚、哦、那我们也看看从彼得的身上他讲这些话、哦、这个到底在参与什么、哦、我们从这个地方来看到，就是说亚拿尼亚他们做的事情就是卖了田财留几分，然后告诉大家说他已经把所有卖的钱财全部都捐出去了。他捐了不是对教会也很好吗？然后他私留一些，但是就是谎称说他全部都捐出去了。这个到底这个是什么罪，犯了什么罪以至于有这么严肃的这个一定要断了气辅导死亡、哦、那这个应该不是贪财，他如果是贪财的话他还不会奉献、哦、那他是那就是贪名声呢，希望人家给他说哦你好棒啊什么。那这种贪名的这个事件在教会里面我想可能很多人也都会这样子。那这样子的话不是通通都这样，有的时候如果辅导死掉现在也没有这种情形。那早期的教会刚刚在发展的时候为什么贪名很不得神的允许、哦、那我们等一下也来讨论这些事情、哦、然后接着呢看到亚拿尼亚断气的时候，然后他的妻子进来的时候，他妻子也知道，然后也跟他一起，没有劝诫他的先生，然后也一起同意这件事情，结果他也仍然 遭到一个结果就是断了气，也是断了气。那这样子严肃的事情发生的时候你觉得在看到这里面所有的人发生了什么事情，有的人就怕了，有的人就怕了，而且呢没有一个人敢贴近这些门徒们。第十三节没有人敢贴近门徒们。那哪一种人不敢贴近他们，哪一种人 却尊重他们？所以让我们看到这个教会中间心，哪一种人心是对的，哪一种人是心是不对的。那最后的结局呢，我们看到归主的人越发添加。所以一个如果是神知道照着神的旨意做的时候不是那种不是带来负面的影响，而是信主的人越发添加、哦、因为他们看到神在中间掌管。所以我们就看到哇需要神的人就越来越多了、哦、所以一个教会里面到底有没有神在当中作为、哦、别人看得清清楚楚，如果都是腐败在里面的话，一个一个都慢慢的就没落了。但是如果看到这个地方有神在中间掌权的时候，所有的需要就都来了，这个要想信主的人也越来越多了、哦、所以从这个章节里面呢我们来讨论一个问题、哦、这个问题就是教会遭受内外的攻击的时候，外面两个很大的攻击，一个是从外面而来的这个可能是教会这些假宗教的攻击啦，外面的逼迫，世界的引诱，这些东西外面的逼迫啊。但还有另外一个就是内部的腐坏也很可怕啊。从亚拿尼亚和撒菲拉夫妻因奉献的事件，他们是欺骗了使徒啊和教会，然后 哦，原来他这么严肃，严重就是这个就等于是欺哄了圣灵、哦、所以贪名、哦、为了贪这个名声、哦、他导致了死亡、哦、为什么这个贪名会导致死亡呢？到底对教会，贪名对教会有什么影响呢？到底神要教导我们什么？从这个问题我们可以来思考。我们把时间交给牧师。
好，谢谢黄师母、啊、这是教会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啊、发生的一件事情、啊、那圣灵很明显的、啊、在这个第一个教会当中掌权、啊、行很奇妙的事情，让众人都惧怕的事情、啊、那刚才黄师母也提到、啊、对于这件事情呢，有些人惧怕远离不敢靠近，但有些人呢愿意靠近，因为这个人数就开始增加，进入到教会当中、啊、所以可以来思考、啊、在一个圣灵掌权的教会当中都有哪些特点、啊、大家可以结合昨天我们读的后面那一段、啊、看一看、啊、在一个圣灵掌权一个蒙神赐福的教会当中都有哪些的特点、啊、我们可以看到的、啊、好，请小平帮我们分一下组，他们同心合意凡物公用、没有人说这个财物是自己的、啊、结果神就怎么样让他们当中没有一个人缺乏，然后使徒大有能力见证主耶稣复活，众人都蒙大恩，这是4章33节。所以讲到当时教会蒙福的状况，复兴的一种的状况、啊、所以这是4章32到35节，到5章12节到16节再讲描述当时教会行了哪些的神迹、使徒们走到哪里、啊、这个有神迹随着他们，而且虽然有人惧怕，犯罪的人不敢接触这些使徒，不敢靠近教会，但是那些有心追求主的人，愿意认罪悔改的人，人数就增加，男的女的、啊、都进入教会、啊、连男带女很多，这是5章14节、啊、所以这两段是明显是对应的，然后中间就夹着两个具体的例子、啊、一个是好的榜样是巴拿巴，一个是坏的榜样就是这对夫妇、啊、亚拿尼亚和撒菲拉。那在这个教会的发展过程当中，让我们看到、啊、一个圣灵掌权的一个教会，这两种人都会存在的，神会兴起这些像巴拿巴这样的人，心甘情愿的奉献、啊、尽心尽力的服侍教会，然后教会就很同心，大家都是为着教会的发展，为了神的名，为了福音的缘故摆上自己、啊，那这个教会就不断的、成长、啊、信主的人也不断的增加。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撒旦会进来的，撒旦会借着那些犯罪的肢体、啊、我们刚才讨论说亚拿尼亚撒菲拉到底有没有得救啊？看来他们是已经在教会里面的人，对不对？他们才会去变卖田产，他们已经在教会里面，他应该是在前面受洗的或者3000人或者信主的5000人当中的两个人啊，只不过他们不听从圣灵、啊、所以 他们的罪不光是贪爱钱财贪爱名声，最重要的是欺哄圣灵，这是彼得讲的、啊、你们为什么，而且不是一个人呢，夫妻两个人同心欺哄圣灵试探神，这是他们最主要的罪、啊、教会，什么是教会？就是圣灵同在的地方啊，圣灵掌权的地方啊，如果在圣灵掌权的地方有人会抵挡圣灵欺哄圣灵不听圣灵的，那这是魔鬼的工作、啊、这是彼得说你为什么、啊、为什么撒旦充满你的心，这是第3节、啊、所以这是最严重的罪、啊、让撒旦进来，本来这个教会发展的很好，人数增加、啊、撒旦一旦进来的话，一旦让这个谎言欺哄圣灵的罪掺入到教会的肢体生活当中，那个就糟糕了，那个这个刚刚起来的教会就会遭到破坏，撒旦就会来拆毁神已经开始的工作、啊、所以你看这个在教会成长过程中必然会遇到的，但是一个神掌权的教会不光是有人数增添恩赐显明病得医治，同时一定有教会的管教，这一次是神亲自出手借着彼得管教犯罪的肢体， 清除教会中的罪恶。那后来像在哥林多教会的时候，保罗是吩咐教会，你不用等圣灵出手啊，你们做教会领袖的人，你们管理教会的人，教会做一个健康的一个肢体，你们要主动的去清除你们当中的罪。所以这是一个健康的教会啊，一个神同在能够为神所使用的教会一定要发生的事情啊，清除罪恶，不能容忍罪恶啊。嗯，看一下这个对比啊，亚拿尼亚、撒菲拉和巴拿巴之间的对比，一个是被撒旦充满，一个是被圣灵充满，一个是欺哄圣灵，一个是顺从圣灵，一个是夫妻两个人同心的试探主的灵，那其余的人呢，都是一心一意的，都是同心合意的，为的是为主的名做见证，让教会得到拓展，让更多人得救啊，让教会能够建立起来啊。所以这中间这个对比可以让我们看到啊，在教会的发展过程当中，神是怎样去做事的啊。所以这一段很宝贵啊，提醒我们啊，我们要追求圣洁啊。今天可能神没有选择那么快的严厉的啊，惩治欺哄圣灵啊、撒谎的罪啊，但是呢，在神的面前，我们一定要警醒，不要以为说我们今天啊，这个按照自己的意思哈，随随便便的做事，神不管的，神会管的。啊，当初是用这种很快速的、很严厉的方式去惩戒，那今天不一定是用这种很明显的、很严厉的方式去惩戒欺哄圣灵的罪，但是呢，我们千万不要得过且过，不要以为这些事情神不管不看的哈，神是鉴察人心，圣灵无所不知哦。他在教会当中掌权啊，所以我们要警醒追求圣洁啊，意识到自己的罪，被指出的罪，显明的罪，快快的悔改啊。彼得为什么一说话这个亚拿尼亚就被击杀就死了呢？看起来好像神都没有给亚拿尼亚悔改的机会呢。所以大家就去体会啊，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圣灵应该是不止一次的在他筹划呀、变卖田产啊，然后夫妻两个商量啊，然后怎么去奉献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圣灵一定是多次在讲话，多次在提醒他们，他们不听。所以到彼得这个地方的时候，就直接这个管教啊，就出来了啊。所以不是神没有给他们机会悔改，神是有恩慈有怜悯的，他一定会给我们机会悔改。但是呢，当人硬着心抵挡圣灵，不听从圣灵的时候啊，最后是遭到严厉的这个管教，严厉的审判啊。所以我们今天要警醒，要小心啊。好，听听弟兄姐妹的分享。
好，我首先分享我们组里面得做的，我想对很多人都说，我亚拿尼亚，我撒非拉罪不至死啊。我就 list 下来了，他们有七宗罪，犯了七宗罪。第一个就是他对神的不尊重，第二就是把这个奉献的行为的玷污了，就写了一个外的榜样，第三就是贪个好名声，第四他们没有信心，第五就是毁坏了教会的一心一意。其实有个很讽刺的，他们那我们都见到这个一心一同心合一了，在教会里面他们两夫妇呢也是一心一意的，只是他们向外的地方想做。第六，他们是假冒伪善，这个是耶稣基督所恨恶的法利赛人的情况。第七，他们撒谎方言。那么彼得那在这里我们也见到圣灵的能力，在这里圣灵给彼得 的一个恩赐，就是在临前十二章八节的那个智慧的言语或智慧的言语，那彼得就知道了。那么在这里哈，我们主的分享，这是苏姐妹她说，我们应该这从这里我们应该学习的就是顺服圣灵的引导，能够呢，举止姐妹他就讲到，就是其实很多时候我们所做的事工 到底是出于神呢的感动呢，还是要出于人的意思、他就用、一个，因为 很多时候呢，我们都会开放家庭嘛，对不对？开放家庭邀请邀请其他的人过来，然后他们吃啊，然后他们吃完都破破屁股就走了、那么其实到底我们是邀请这些人过来的吃了，还是真正要把福音带给他们，这个也是我们、有一个审查的自己到底的行为是什么， 是表扬自己是梦想君呢、还是真是出于神的、对他们的一个爱心的一个引领。能够夏萍姐妹在这里的最后一段就讲到，其实这三种人，一个是门徒，一个是惧怕他们的人，然后一个是百姓。那么这三种人在这个圣灵的影响之下，后来都有一个最后的全都得了医治。这个医治不是单单那些有病的人来了，这医治也是对门徒来说，这让他们看见圣灵的大能，能够对神的道更加的信心坚固。那在惧怕他的人，感觉显出这个耶稣基督的复活的能力啊。然后第三的这百姓，就是他们都有病的，他们的带来得了医治啊。这是我的分享。我们组里面有些人没有时间分享的，有什么补充没有？
好，我来分享啊，我们第二组弟兄姐妹的分享。早上吴伯伯给我们很好的开始的分享，他看到亚拉利亚夫妇他们的自我欺骗。我想大家很多时候都会专注在亚拉利亚夫妇上面，在这段经文，但是吴伯伯提醒我们，他看到彼得的改变。彼得，大家记得彼得还跟着耶稣一起在众门徒当中做老大的时候，他是一个很冲动的人，他看到事情马上就要说话的。如果照着彼得以前的个性和脾气，看到亚拉尼亚这样子，本来教会正在大家都同心合一的兴旺，然后他正在发展的时候，正好看到这样一对夫妇那么的欺骗，那么坏的榜样，那彼得就需要大发脾气的。但是彼得现在没有，现在他看到彼得，他只是很柔和，但又很坚定的在行使神赐给他的权柄，他就很坚定的、很柔和，就告诉他们：你们为什么同心就欺哄神呢？为什么撒旦充满了你们呢？啊，这然后。我们看到是彼得的改变，彼得改变是从哪里来？我们想到在使徒行传一到八节，耶稣升天的时候，告诉门徒说：“圣灵，在你们里面就必赐给你们能力，所以你们可以从耶路撒冷开始，直到全地做我的见证。”这些上面其实我们才是看到彼得在为耶稣基督做的见证，他不再是以他自己的火爆的脾气，我就是这样子的这种脾气，而是这是圣灵在他里面一个被圣灵充满和改变了的生命，在教会中为主做见证，那就是极美好的一个榜样，看到圣灵的工作在中间。我们也讲到，特别心里姐妹说到，这对于夫妇啊，就是有点相反的赛人。就是耶稣基督所痛恨的这些，他们做事情都是为自己的名声，为自己好处。但是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那时候惩罚那么的重，马上就要处死？现在教会有没有这样的人呢？也许现在教会也有这样的人吧。但是现在这些人他们遭受的结局，大家他们当如何去面对？这是心理姐妹提出来的问题啊。 是不是当时神要杀一儆百？但他说到是，其实这个夫妇是看没有看到神，他不知道神是全智全能的，他以为自己所做的自己的小聪明，神都不知道。所以其实他们，你说他们是在教会里面好像要服侍，但是其实他们并不敬畏神，他们以为神不知道，他不把神当神来敬拜，还有来尊重。我想到其实现在教会中其实也很多很多这样的人，或者这样的弟兄姐妹，他们也在教会中也服侍也摆上，但是似乎不那么的敬畏神，以为神不知道他自己心中所存的那种无论是个人心中的骄傲、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就是从撒旦而来的，从撒旦而来的这些破坏在心中就被撒旦充满的时候，有时候我们在想，在讨论这样的事情，有多少是我们自己肉体而来，因为信心没有信心的缘故，所以就随从了魔鬼撒旦的引诱和带领，或者是就我们是否说根本没有认真的去接受主，没有让圣灵的充满。因为在教会里面，从某种角度去看，也像一个机构、一个社团、一群人在一起，这些人都挺好的，人都很好，然后大家在一起，做点事情很高兴，而且偶尔好，当你做的多的时候，常常在前面的时候，就像黄师母刚才提到，就是那个名声就会出来，大家就会对你很眼熟，对你的名字也有特别的感觉。就那种时候内心就会出来这些东西都在基督的眼中是就是那些自我的那个罪出来。所以我们在思想中，无论从初代的第一代的教会到我们现在的这个教会，我们阿门刚才何牧师所说的圣灵充满的教会，健康的教会，实在是有圣灵充满的人在那边存心的摆上，那越多圣灵充满的人，越多全心摆上的人在那里忠心的服侍教会的时候，信主的人越来越多。但是如果被撒旦充满的人越来越多的时候，这教会就败落。这个我想，这个给我们是个很好的一个提醒。好，分享这么多，请
我们
主的弟兄姐妹可以有些补充。
嗯，那刚才 Cindy 提这个问题哈，就是说圣经记载这件事情呢，是为了后面的人。受教啊，被提醒。圣经的记载呢，把这个典型的一个案例啊摆在我们的面前，让我们看到这个神是怎么做事的啊，魔鬼又是怎么要来出来破坏的啊。所以这件事情不光是要解决这一对夫妇啊，这两个人罪的问题，更重要的是让后来的教会能够认清楚啊，这个属神的教会是什么样的，然后魔鬼常常是用什么方法来抵挡神的工作的哈。你回忆这几个例子哈，第一个，在伊甸园里，当神的话刚刚讲出来说，那树上的果子你们不可吃，吃的那是必定死，马上魔鬼就出来，魔鬼就跟夏娃就讲啊，你吃的时候不一定死啊，你眼睛会明亮啊。哎，当这个耶稣第一次启示门徒说我要上十字架啊，要受苦要受害，然后三天以后复活，马上魔鬼就借着彼得说哦，不可，万万不可啊，这是断不能够临到你，神不讲话魔鬼不动作啊，神一讲话，神一开始做事的时候，魔鬼就会出来，就会抵挡，就会破坏。魔鬼的意思就是抵挡者啊，他撒旦啊，抵挡者，他就是要抵挡神的工作。神的工作一开始，会幕刚刚立起来，这个献祭的祭度刚刚被设立起来，大祭司刚刚亚伦成为大祭司，结果两个儿子就带着燔火进来， 进到神的面前要献这个燔火为祭，神马上就降天火祭杀这两个人啊，因为那是魔鬼要破坏神刚刚要建起来的这个会幕当中亲近主献祭敬拜神的这种的方式。这里也是教会刚刚开始，教会刚刚被建立起来，大家正在同心合一兴旺福音的时候，魔鬼就借着这对夫妇进来要抵挡神，要破坏神的教会。所以这是为什么神会这么快的出手，这么严厉啊，今天没有这么发生。如果今天照着这个模式发生，可能每个主日啊，每个教会门口都要预备好啊，随时人会被拉出去啊。没有，今天没有这么发生，是因为这个记载这个例子呢，是让我们看到神的工作和魔鬼的抵挡，让我们看到神是如何清洁他的教会，然后保守他的教会的圣洁，让我们后面的教会，后面的基督徒受提醒啊，不一定每次神要亲自出手，对不对？到后来写哥林多书的时候，保罗就吩咐教会，你们教会要起来，教会要清洁你们当中的罪恶啊。所以那个时候圣灵就没有亲自出手啊，而是我们今天要承担这个责任啊，我们要顺着圣灵去行，我们要去追求圣洁。
现在的教会知道了那个这个奉献的意义，所以现在很多的教会就是你奉献的其他人都不知道，呵呵，就不会落入这种这个哦，那个这个人奉献很多哦怎么样，这个就这种挑战，就这种堕落，这就可以避免哈。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看到教会也在成长，那这个神的作为哦，那个一下击打，这个绝对是神的作为，哪一个人讲话讲到一半就扑倒了，这个没这种事情哦。所以大家一看到这种作为的时候哦，就惧怕，心不对的人就远离了哈，就离开了。那这些心不对的人一离开了以后，教会就成长，就整个的起来了。所以这个被撒旦控制的这个教会，那真的是没落。那但是这些被撒旦控制的人一远离了以后，其他人就敬畏的人就增加了，就心同心合一，教会就成长。所以也帮助我们，也提醒我们怎么样与神站在神那边，与神同工，怎么样能够避免这些罪来辖制，来阻挡神的这个作为哈。神是不容轻视的哈，神这种辅导一定是神的作为，不可能说是别的。当一个教会里面看到神的作为的时候，这个教会其实也就是在增长的时候，所以我们也不要怕说哦那个这怎么可怕这样，但是敬畏神是智慧的开端，也就是我们所要学习的功课。
感谢主啊，这一段圣经真是使我们认识到，教会刚刚成立，神的心意对教会是什么样子。神要教会圣洁，不允许罪，我觉得这一点看得很清楚。神在教会里面掌权，他是头，我们是他的身体。主耶稣要求教会就是要除去罪恶，我们来到教会里面也是真正要求神赦免我们的罪，使我们不犯罪。但是我们没有把教会的门关上，什么人都可以进来，魔鬼撒旦就利用这个时机带进来各种各样的人。但是教会的本质不能因为这些人进来而变化，神要求的还是圣洁。如果你要来和神作对，神 就要处置。我觉得我们要有一个信念，神是圣洁的，我们要圣洁，从一开始就讲了。那为什么现在有些犯罪的人在教会里面没有立刻被击杀呢？我觉得历史上的每一件事情都是给我们的鉴戒，让我们记得神的心意是什么。现在没有处置并不代表将来不处置，所以我们一定要怀着敬畏的心来在教会里面按照神的心意来做。神的心意不单叫我们圣洁，还要叫我们同心合意，不能三心二意，不能听从人。所以现在教会里面有些自以为是可以带领教会的一些人，我们要有分辨能力。他说的是从圣经而来，是符合神的，我们听从；如果不是，我们真是求圣灵让我们分辨，永远不跟从人，只跟从神。这是我感到教会永远要分别于世界，所以我们是分别为圣的。完了。
好，谢谢童姊妹。我记得以前有一个弟兄举一个比喻，非常形象。他说人犯罪啊，就好像把一块石头往上丢啊。如果这个石头丢得不高，很快落到头上砸得不痛啊。有的时候神用这种方式来惩戒啊，像这个亚拿尼亚撒菲拉啊，神很快的惩戒他们啊。如果他们是重生得救神的儿女啊，他们直接被接到天上啊，免了在地上继续犯更多更大的罪啊，这是神对他们的怜悯。但是如果你这个石头扔得高，好像你觉得哎呀半天都没有掉下来哈，我觉得我平安无事了哈。但一旦那个石头掉下来哈，早晚会掉下来，对不对？时间越久啊，这个掉下来砸得越重。不要以为说我们在地上哎好像觉得没有这么严厉啊，得过且过一次两次哈。但是如果积累到神的面前一起算总账的话啊，那个会更加严厉哈，更加的危险啊，所以提醒我们快快的悔改啊，在犯罪在罪的事情上千万不要姑息，千万不要觉得可能发生在别人身上不会发生在我的身上啊，一定要警醒，一定要很认真严肃的啊去对待，对付我们自己的罪，对付被显明啊被圣灵提醒的罪，千万不要姑息啊，不要等待。好，感谢主啊，这段经文是很清楚的，给我们有很明显的提醒啊。但愿我们把这些的原则、这些的话、这些的例子啊，都记在我们的心中啊。请李长老带我们做一个结束的祷告。
谢谢主的恩典，主啊，通过这一个事件，让我们真正每一个弟兄姊妹都清醒、都警惕，是我们自己。在教会里面我们如何的忠于你的你的托付，忠于你的旨意，使我们不要欺哄圣灵，不但不欺哄圣灵，我们在对待我们一切所做的事情所思想的问题的时候，我们有一个清洁的心，有一个清洁的灵在里面，主啊帮助我们。我们常常是有个人的自己在里面，常常是我们世界的引诱也在我们里面，我们常常是魔鬼在尽量里来拉我们走向他的国度，是吧？我们这些危险的趋势都在我们周围不断的在攻击，是吧？让我们真是有一个警醒的心，每一个弟兄姊妹，我们在你面前。要有一个清洁的灵在里面帮助我们，对吧？不让我们自己来 姑息我们自己里面的错误的东西，每天来到你面前省察自己，很好的根据你所指引我们的道路，每天走成圣的道路，这是你给我们的教训，给我们的应许，也是给我们的命令，帮助我们走在你的道路上。我们就要散去，求你带领这一天的生活，一天的道路，帮助我们走在你的灵里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感谢主。好，我们今天到这里，明天。